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杂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的电视弘法节目。目前正在演述的是三圣菩提之学佛释义单元，内容主要是针对一般尚未学佛的知识分子以及初级学佛人，希望了解的佛教基本常识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疑难杂症，希望透过佛法的角度知道应当如何来看待这些问题。我们特别为您收集许多大众急于了解的题目，由本会多位清教师在节目中为您一一解答，并且为大家讲述这其中的真实义理，希望能为普罗大众种下学习正法的因缘。欢迎您继续收看。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题目是：在家信佛有禁忌吗？弘法多年以来，看到许多初级学佛人，由于对佛门中的事项不了解，心里有疑问，常常担心会触犯禁忌而招来厄运，所以对学佛这一件事往往裹足不前。在这个单元中，我们收集了许多您可能产生的疑问，将以问答的方式来呈现，希望帮助您早日消除学佛的障碍和挂碍。现在我们就开始来解说这些问题。问题一，请问家里香炉中的香棒是否每天应该要清理呢？我们的回答是，民间通俗的信仰有很多的禁忌，但那并不是正信的佛教，却往往被误认为是佛教的禁忌。譬如香炉里面残余的香棒，如果不能每天清理的话，将会造成佛案脏乱不庄严，也很容易引起火烧的危险。其实在寺院里每一尊佛菩萨前的每一个香炉，在每天清晨都必须要清理收拾，经常保持像第一次烧过香的香炉一样的整洁。因此在家学佛的菩萨也应该每天将佛案整理干净，使佛堂看起来明净整洁，这样使自己可以在庄严肃穆的佛堂中进行礼佛等各项修行功课。问题二，供佛的供品有些什么禁忌呢？供完佛的食物或物品，拿下来跟大众结缘以后，那个大众可以拿回去再供佛吗？我们的回答是， 供佛的供品不可以是残食，意思是说剩下的物品不能供佛。譬如东西买回来以后可以分成两份，一份准备供佛，一份可以留着给家人食用。有辛辣味道的东西，譬如萝卜、芹菜等，都不适合供佛。香菜的味道也很强烈，究竟清净的诸佛是不会喜欢的，那我们就应该要避免。又譬如榴莲啊、大茴香等，也是一样，有奇异的味道，都不适合用来供佛。供过佛的物品不能用来重复供佛，但可以供祖先、供天神、供养阿罗汉也可以。问题三，皈依三宝以后可以礼拜其他宗教的神祇吗？我们的回答是，皈依三宝以后，对于其他宗教以及民间信仰的宫庙、道场，不得再受皈依，但人应给予尊重。如果有机会进入教堂、宫庙、神坛等外道神祇所在的地方，应以合掌问讯为礼，但不得作为信仰皈依的对象。问题是，请问佛经和佛教文物，主要是印刷品和录音带、光碟等，特别是别人放置的结缘品，日子久了，风吹日晒雨淋，破损了、脏了、旧了，已不堪使用，或者没人要了，应该如何处理才好呢？我们的回答是，如果还可以使用的佛教文物，就尽量不要丢掉，也许还有人用得着，可以试着与人结缘。假使真的已经不堪使用的佛教印刷品，可以把它撕开以后作为资源回收。录音带和光碟也可以依照一般废弃物来做处理或回收。问题五，在家女性信众在生理期间可以进入寺院上香礼佛吗？我们的回答是，在家的女性信众在生理期间不敢进入寺院礼拜，甚至不敢到佛前上香礼佛，这其实是低级鬼神的禁忌，因为鬼神怕见污血，容易见血发嗔。鬼神虽然喜爱血食，见血会起贪，可是生理期间的精血，因为不是鲜血，而是污秽的血，鬼神因而会有被侮辱和作弄的反应出现。所以女性在生理期间，如果进入了祭祀鬼神的宗祠、宫庙、殿堂，可能会引起不好的后果，因此应该要尽量避免。但是佛门当中就没有这种禁忌，譬如佛教寺院中的沙弥尼、比丘尼以及净主、优婆夷等，都是生活在寺院里头，每天与经像、法物为伴的女性修行人，从来不曾见到有人因为是生理期间而发生所谓冲克的问题。因此女性信众在生理期间仍然可以进入寺院从事上香、礼佛、诵经、打坐等各项修行活动。问题六，家中设立佛堂，是否一定要供奉华严三圣或西方三圣呢？有什么样的仪轨必须要遵行呢？我们的回答是，供奉华严三圣或西方三圣，完全是依照每个人过去的因缘来决定。如果不这样供奉，也不算是有过失，但是应该依照正确地位的顺序来摆放。主要的大尊的佛菩萨圣像应该要放置在中间，佛菩萨的尊数也应该以单数为佳，正中央的是最尊贵的，其次是中央主尊的右方，这是面对坛城而言，再其次才是中央主尊的左方。例如我们供奉华严三圣，由左到右的顺序应该是 普贤菩萨、释迦牟尼佛、文殊师利菩萨。圣像的大小也应该要注意，可以一样大，或者尊贵的大一些。卑微的圣像不应该大过尊贵的圣像。迎请佛菩萨到家中供养，可以邀请持戒清净的法师来主持安坐仪式，但是要避免请道士或其他外道修行人来开光。如果不方便举行安坐仪式，只要坛城清净，主人以至诚心如理如法的供奉，一样可以得到诸佛菩萨的护佑和加持。问题七，习俗中有烧纸钱给鬼道众生的做法，有的是已经往生的亲属托梦要纸钱，也有的人是主动烧纸钱给往生的冤亲债主，可是经中似乎没有这烧纸钱这种法门，请问这是此处鬼道众生的习性吗？烧纸钱他们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吗？我们的回答是，民间烧纸钱的习俗是源自于古印度是火外道，焚烧诸物来供养火神，藏密沿袭这样的做法，在修习僧怀珠四个法之前，必须要先做火供，焚烧各种东西来供养诸佛菩萨及诸天众，其实都是鬼神罗刹和夜叉等，接着焚烧物品作为供养，而由诸鬼神为密宗行者来承办各种事情，这就叫做外护魔。这样的习俗流传到中国以后，演变为烧纸钱，或者将衣物啊各种生活用品等画在纸上，再予以焚烧，用来供养鬼道众生。所以烧纸钱的起源可以远推到天竺密宗，再远推到是火外道。密宗的附魔化其实不离是火外道的法，但是这种以焚烧来供养佛菩萨的火供之法，在经中是佛所禁止的。不过由于鬼道众生的世界是与我们人间互相重叠的，所以他们所需要的物资也是不离人间世界，如果有人为他们焚烧物资，恶鬼道的友情生活的窘困就会有明显的改善。所以往生到鬼道的祖先往往会托梦给子孙，希望能为他们焚烧纸钱纸屋等，就是希望借着火神的力量能够转化成他们可以受用的物资。以佛教来说，并不否定鬼神的存在，只是认为他们都是生灭有为，并且都还是在六道轮回当中的众生，所以不应该把他们当成皈依的对象。但是鬼与神在世间法上的功能我们并不予以否定，因此我们并不否定火神的种种有为功德。纸钱的由来是在中国发明造纸以后的事，后来却演变成多样化的纸钱，譬如现在也有人印制冥界的新台币和美元。可以想见的是，鬼道众生看到人间有什么，也会希望子孙能够焚化一些给他们受用，所以冥界所使用的纸钱势必也会一直在人间流通。问题八，墨学在学佛以前曾听学佛人说起，在家供奉佛菩萨圣像礼拜及念佛，可以回向给祖先，家里不一定要有祖先牌位，因为家乡的房子早已无人居住，所以就把供奉在家乡的祖先牌位请到寺庙里头去供奉，每年清明节前后才到寺庙里礼拜，不知道这样处理是否合适。我们的回答是，菩萨道行者面对世间法中的事项，应该要有正确的知见和观念， 如果面对的世间习俗不是造作恶业、违背正道的情形，通常是应该要随顺众生的习俗而行，不要使众生因此而有造作毁谤三宝之业缘。所以祖先牌位的处理应该随顺风俗的角度来处理，只要家族大家有共识，佛弟子随顺就可以了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。佛弟子除了随顺众生之外，还应该将自己修行的功德具体的回向给祖先才是正途。也就是说，唯有精进的修行，如法的回向，才是自利利他、名扬两利的最好做法。问题叫菩萨戒中说，若见世人杀畜生时，应方便救护。因此现在很多道场都在放生，但是我想要请问的是，放生的意义何在呢？现在很多人都在放生，而且是集体放生，因此而造成生态的失衡。菩萨戒中又说要行放生业，我们学佛人应该如何来面对放生？什么样的仪轨才是最好的放生仪轨呢？我们的回答是，《梵网经》菩萨戒第二十个清戒说，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，应作是念：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，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，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，亦杀我故身。一切地水是我先身，一切火风是我本体，故常行放生业，生生受生。若见世人杀畜生时，应方便救护，解其苦难，常教化讲说菩萨戒，救度众生。若父母兄弟死亡之日，应请法师讲菩萨戒经律，福之亡者得见诸佛，生人天上，若不尔者犯轻垢罪。戒文的大略意思是说，菩萨若遇有缘时不行放生护生之业行，或者父母兄弟至亲之忌日不请菩萨法师讲戒或说法回向，若不尔者即是犯了轻垢罪。这个戒是涉属于众戒中的杀生戒所延伸出来的轻戒，也就是希望把不杀生改为更积极的护生。但是对于放生这件事情，菩萨必须以智慧来做拣择。佛教中的放生是以慈悲心为出发点，所谓慈是与乐，悲则是拔苦，因此真正的放生乃是给予众生生命的安乐。一般众生最保爱的就是自己这个五阴命根，样样都是基于保护自己的生命为优先，因此慈心菩萨的重点是以给予众生生存安乐为最主要之考量。菩萨如果遇到有杀生业的时候，应该尽自己的能力来救护众生，方便行放生业。但是这是以随缘遇见而买来放生才是如法德，如果是以订购动物的方式来放生，则是完全的不如法。譬如我们预定时间要放生，于是就向商人订购某种动物，商人因此就必须去网捕动物。据说要买1000只小鸟来放生，商人必须捕捉2000只小鸟，才能有1000只可以存活，因此反而造成了1000只小鸟无辜的伤亡。请问大家，这到底是在放生还是在杀生呢？在还没有放生之前，已经先造杀业了，而这个杀业必须由订购动物、参与放生的人共同来承担。又譬如放生的动物被放到不适合的环境， 又将衍生因不适应而死亡的情形，或者原生物种被新放生的物种所掠食的情形，这样会导致生态系统失去平衡，将造成无法想象的严重后果。而这些沙叶也必须由放生的人所有参与者共同来承担，在未来世因缘成熟时将受到种种不可爱的一手果报，除了会严重遮障自己的道业以外，也会使菩萨们难以摄受众生。因此我们认为，与其放生不如护生，菩萨应该在保护环境上面多加用心，让动物们有安全而且食物充足的生存环境，这比买动物来放生求功德要好多了。至于事项上的仪轨，佛弟子在行放生业的时候，可以先对这些众生说明皈依三宝的好处，然后为这些众生进行三皈依，希望他们未来寄生得以闻熏佛法，成为佛弟子。菩萨如果能够这样如实的做，也就是在放生，就是在护生，同时也是在摄受众生，摄受佛土。问题是，学佛一定要持禁杀的戒吗？那么蚊虫、苍蝇、蚂蚁、蟑螂危害人类怎么办呢？我们的回答是，蚊虫、苍蝇、蚂蚁、蟑螂虽然可能损害人类的健康或者生命，但这都是因为业力使然，使他们的色身长养与存活，必须依照这样的方式来进行，但他们并不是因为恶心而故意要伤害人类的。当我们在面对这些友情时，不妨一方面关照他们都是由于往昔恶业的势力，使他们必须以这种被视为害虫的形态出现，受制于业力而不得自在的痛苦。一方面也要警惕自己，务必要精进的求道，才能永远离开三恶道之系缚。如果必须要打扫环境的时候，对这些友情也能够慈心以待。譬如厨房里不小心滴了一滴甜的东西，蚂蚁来了，我们可以先敲敲桌面警告它，或者吹口气把它吹开，聪明的就会走了。如果赶了很多次都赶不走，我们就把它擦掉，但实际上我们并不是想要杀它。因此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心地，千万不要死守在不杀这两个字里面而不知要变通。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随时保持环境的干净与清洁，不要等它们结集了一大堆以后再用杀虫剂来喷杀它们，那就不对喽。所以慈心不杀，如果能够依照以上所说的原则来做，那就容易多了。千万不要因此而过着整天苦苦恼恼不知如何是好的生活，那就不是在学佛了。真正的学佛应该是越来越解脱，越来越清净，越来越自在才对啊。各位菩萨，以上是我们为您说明的十种在家学佛人的禁忌，不知道您听完之后是否已经心开意解呢？事实上，只要知见正确，凡事都能如理作意而行，当然也就无所谓禁忌可说了。所谓的禁忌，其实都是因为无明的缘故，由于不明白道理，所以怕东怕西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所以说智慧很重要吧，您说是不是呢？欢迎您到正觉来一起来学法，将会使得您有智慧，也就无所谓禁忌可说了。这个单元我们就为您说到这里，非常谢谢您的收看，祝福您色身康泰，学法无碍，早证菩提。 阿弥陀佛。
宗门密议公案碾题第七集，平时导师著。学习大乘法，应以禅宗之正悟为首要之务，能侵入大乘菩提之实相般若智慧中故。般若实相智慧非二圣圣人所能之故。此书提示正悟般若之关节，令学人亦得悟入。